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隐藏这两个字呢？好，这个隐藏呢，它呢就是把它藏起来，好，藏匿的意思。那可能呢，我们听过什么隐瞒呐、啊，或者是隐蔽啦，好，这个感觉呢好像都很像哦，但是呢是有差别的。像隐瞒呢，就是被蒙在鼓里哦，就是有点蒙骗的意思。那隐蔽呢，好，它是一个动词，就是把它隐匿起来。那隐藏它可能呢就是比如说隐藏在背后的意义，好，就是一个放在后面，好，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啊。那隐藏在背后的一个动机啊，这个可能也是你不知道的动机哈，可是我们都会很想要知道，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它是隐藏的。
Yeah!
性格，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的花儿姐姐在自我探索时间，我们还是透过数学家的故事呢，跟小朋友来分享，听二十位数学家呢说故事。今天要介绍这个人呢，其实他就是一个不喜欢隐藏的人啊，因为呢，他是一个呢，就是希望能够去突破这个隐藏在数字里面的意义的人。好，那他是谁呢？啊，他的名字呢就叫做拉马努金。拉马努金呢，他是在1887年到1920年的数学家。花儿姐姐呢就把他的故事哦读给小朋友听哦。我叫做斯里尼瓦瑟·拉马努金，虽然我是印度人，但我学习数学的地方在英国。我出生当时，印度还没有多少的地方能够提供学生有系统的学习数学，而且老实说，在印度这个贫穷的国家里，上学读书这件事本来就是个很大的负担。印度是个穷人比富有的人还多的国家，多数人都面临着饥饿交迫的苦境。这样的状况再加上严格的种族制度的钳制，就算只是出生在一般平凡家庭的我，和绝大多数的人相比，也算是个幸运儿。此外，随着阶级身份之不同，每个人就学的机会也有所限制。在我8岁的时候，某天刚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一脸不高兴地说：
啊，今天我太累了，所以呢搭计程车回来，车牌号码是4949，这不吉祥的数字还重复交叠，还我搭车的那段时间啊，都觉得很不舒服。
父亲所指的不祥数字，就是一般东方人都讨厌的数字4，因为这个数字代表着死亡。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数字4重复的出现，所以父亲才会觉得这么的不舒服。哎呀，不过就是个数字罢了，你不要想太多。母亲温柔地安慰父亲，我在一旁安静地听着父亲抱怨。突然间闪过了一个念头，我赶紧地告诉父亲，他口中的不祥数字反而会是个好兆头。
啊，好兆头？你又知道些什么啦？
父亲用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看着我，并且叹了一口气，想来是觉得我胡言乱语，所以我赶快地告诉他，
4跟9分别是2和3自乘两次得到的数字，而49则是7自乘两次得到的数字。7呢是个幸运的数字，车牌上显示的这4个数字是2个7自乘的结果，这分明呢就是要给父亲您带来加倍的好运啊。
原本听着我说话的父亲突然问我，
啊，你是跟谁学习乘法的？
隔壁的姐姐啊，她有教我简单的99乘法表。
父亲显然不太相信还没有上学的我居然已经懂得数字计算的方法。
啊，所以你都背起来了吗？
对，我可以从1背到9的乘法哟，我背给你听好吗？
哎呀，不用啦。
父亲先是一副惊异的表情看着我，但是随后便慢慢地绽放出微笑，并且轻轻地摸着我的头。我那时还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用那种表情看着我。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和我同龄的儿童根本就不会背诵99乘法表，加上原本我就是一个很晚才学会说话，也很晚才学会识字的孩子，所以父亲一直很担心我的智能发展。没想到我居然出乎他的意料，比同龄的儿童还早学会背诵99乘法表，父母为此都感到开心。我的父母意识到，虽然我很晚才学会说话，但是却很早就懂得计算数字。从那天以后，父母就让我阅读不少数学的书籍。不过他们并非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数学家，或是成为一个能够留名青史的伟人。
我希望啊，你以后可以成为对他人有所帮助的人，也要懂得自己照顾自己，这样我们就满足了。
父亲经常的这样告诫我，而我也将他的话铭记在心，并且努力的用功读书。我开始正式的学习数学是在我12岁以后。有一天，我正在阅读爸爸给我的数学书籍，而那本书启发了我成为数学家的梦想。
听说这本书是知名数学家的著作，我想啊，很适合你阅读。
那本书的内容与平面三角法有关，是我还无法理解的内容，所以一开始我只把那本书当作是无聊杀时间的时候的闲书。
啊，平面三角法到底是什么啊？
可是越去了解这个陌生的平面三角法，就越觉得这是个惊人的理论。所谓的平面三角法，一如其字面上的意思，是有关于存在于平面的三角形它计算的方法。而那本书的内容不仅收录了平面三角法的原理，就复杂又艰深的公式也详尽的一并列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对于阅读数学家的论文产生了兴趣。
爸爸，您可以买这一期的数学杂志给我吗？
每当我父亲有事进城的时候，我就会拜托父亲买书给我。虽然当时的书价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但是父亲总是答应我的请求。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读到的这个数学家呢，他是来自于印度的一个数学家，叫做拉马努金哦。那拉马努金呢，小时候因为他非常惊人的这个数学的一个天分呢，让爸爸就开始买一些数学相关的书籍呢给他看哦。那刚才我们听到了，他要求爸爸呢买这个数学杂志给他。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花儿姐姐继续的读给小朋友听哦。在一本又一本的数学书籍中，《纯数学的基础结果概要》这本书让我再度的陷入纯数学的魅力之中。日后我因为出色的数学才能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到贡伯哥纳姆国立大学就读。啊，你一定可以的，我们相信你能够做到的。在我出发前往学校宿舍的那一天，家人们为我送行并且替我加油，我心里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用优秀的成绩来报答他们。没想到大学的生活却是与想象中的天差地远，因为除了数学以外，还有其他的课业压力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哎呦，为什么除了数学我还得读其他的科目啊？我的不满日益增高，也越来越无法集中精神在数学以外的科目上。
啊，你呀，等等来找我吧。
第一学期快结束之际，数学教授把我叫去，我认为自己不可能在数学科目上犯错，因此坦然地走入了教授的办公室。教授走到了我的面前坐下，并且用非常尴尬的表情看着我。
哦，你的数学很好啊。
是。不知道教授到底想跟我说些什么，居然先称赞我起来。而只要呢，不管怎么听，我都不觉得他要跟我说什么好话，毕竟教授的表情看起来实在太阴沉了。
可是你有在认真学习其他的科目吗？
哦，其他科目？
对，其他科目。
我犹豫了一下，老实地告诉教授我心里的想法。
没有哎，而且老实说，我对其他科目一点兴趣也没有。哎，其实啊，其他科的教授都有来找我谈过啊。他们说啊，你在上课中啊，只专心解数学题，也无法理解课程的内容。虽然啊，我能够理解你喜欢数学，但也还有许多的科目啊，必须学习。大学课程可不是只要攻读单科的学问就可以啦。关于这件事啊，我已经跟其他的教授谈过了，这次可以先放过你啊，但是下不为例哦。何况啊，你还是领取奖学金的学生啊，希望你以后也要多用点心思在其他的科目哦。
可是其他科目真的很无趣哎。我不禁的回嘴反抗了教授，不过教授仍是严厉的表示，大学是一个综合各学科的学术殿堂，不能够因为数学而疏忽掉其他的科目课业。那天之后，我开始用功的学习其他科目，可是那些科目的内容却完全读不进我的脑子里。
我想读数学，我想读数学。
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数学以外的其他科目，结果当然就落得了考试不及格的下场。但是在那之后，我就开始在维沙卡帕特南与钦奈独自进行关于分数与拆解的研究，而同时也在印度数学的学会志当中发表了我第一篇论文，并且受到了众人瞩目。后来我把我的论文寄给了英国的数学家哈迪，结果哈迪在大约两个月之后亲自的来访，并且邀请我一起到英国学习数学，这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很快的整装出发到英国的我，随即就投入了哈迪门下，接受了他个人的指导，同时和他一起进行数学的研究，最后再进入剑桥大学就读。结果我终于能够以数学家的身份得到了众人的肯定，而且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首位印度籍的会士。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当初无法想象到的事情，犹如不可思议的奇迹。好，小朋友，听完了这一位数学家啊，真的是很可爱啊，他名字呢就叫做拉马努金的故事，你会不会觉得很特别呢？其实啊，我们必须学习哦，很多事情都要积极的参与哦。花姐姐呢想到也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出生在很贫穷的一个家庭的少年哦，十岁的时候他就休学呢去工作赚钱养家了，结果当他长大以后呢，他想跟他心爱的女友结婚， 他呢就去拜访这个女友的爸爸，结果这个爸爸就跟他说啊，我有几个条件哦，第一个就是你必须呢要有一栋自己的房子，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银行的存款，第三个就是你每一个月都一定要有一个收入，好，只要你能够达到这三项啊，我就让你们结婚。于是呢他就努力工作，好，想尽办法呢去达到这个岳父未来岳父呢所开的这个条件，最后呢甚至完成很多人都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真是令人呢刮目相看哦。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会积极工作的理由其实就是他怀抱着一个希望嘛，那当这个积极向上的这个青年呢，他呢这样的努力的时候，他就成为了日后美国传奇的企业家，叫做亨利凯哲。好，小朋友，今天我们听完了数学家拉马奴金以及亨利凯哲的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们要学习积极的参与很多事情呢？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呢很不想要去参与很多事情，有可能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学习不感兴趣，或者是我们找不到这个学习的意义，或者是我们都一直认为啊自己是没有能力，不可能也没有资格呢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呢小朋友，当我们要学习积极呢参与的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一定呢要先看看自己的学习动机，让自己的学习动机啊能够改善，然后让我们相信啊，当我们呢有这样子一个好的学习动机的时候，我们呢就能够表现出来我们自己的实力哦。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对于好的事情都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学习动机，让自己可以积极来参与每一个学习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 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